25年的迎婚纪念，我们一共有4个家庭，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感谢弟兄姐妹比我们更重视更看重，也感谢主为你们的辛劳，为你们的付出，求神祝福你们。那实实在在就是说，1月12号是我和松英25周年结婚的纪念日。我们感谢主，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本来准备带全家去旅游，但是孩子们说你们两个去，我们在家里。啊，实在是为他们的一份心，我也先生实在是感谢神，因为他知道啊。让我们能够一分多一分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一分彼此的惊喜。那我回想这25年来，我心里是满了感恩啊。传道书4章9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同劳同赏买好的福分。但是感谢主，实实在在当我们想回想20几年前，我和松英在大学里面认识，因为是老乡认识，然后相爱，然后结合。感谢神，神也借着我们的结合赐给我们祝福，让我们能够1+1远远大于2。那实实在在是神的祝福。那我也回想这25年来，也想到婚姻是一个课堂。那让神设立这婚姻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来更多的来需要他的爱。那神说，当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Ron Carlson 问神，第一个的命令给人的命令是什么？我那时候想，哟，这不是诫命吗？但不是，是说神你要生养众多。有请那个夫妻要结合，然后生养众多，要时时感谢神，家庭是神的心意。但我们感谢主，怀想这25年来，时时猜猜我在婚姻中所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认识，要学习认识我自己。结婚之前，我觉得自己很不错，能够做到与世无争，跟人没有什么争吵的，你跟我生气，我又不跟你生气，不很好吗？可是他家庭里面，如果你是与气无争的时候，那是天大的麻烦。那显出来的是什么？你不爱他，你不在乎他啊，那可是很大的麻烦。我后来想，我学的是说，我怎么会也一星期了，我都不知道呢。我为这个事情啊，烦恼了很久。因为为什么？你也一星了气了，你也不可能去问。你也了人生了气了，自己还不知道，那是罪上加罪，那不敢问了。然后呢想，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松英讲的，他生气的时候我讲的常讲的一句话说，你拿把刀来把我的心剖开，它是红的还是白的。我那时候想，我那时候一想相信剖开一定是红的，而且他一剖开以后我也安息了。可是感谢神，他比我更爱我，他没有用刀来捅我，把我不好看。因为我那时一破开的时候，那我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那不是说安息了。那感谢主，而且我那时候现在读了心经，没那么多把握，破开了肯定是黑的。因为心经提醒我们说，你的心如火你自己不知道，我现在实实在在知道，我的心如火，我自己常常是不知道。那些是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认识我自己，我自己实在是一个罪，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常常来帮助，需要神常常来光照，好让我能够成为他可爱的人，也能够成为能够爱我太太的人，爱我孩子的人。那事实是感受。那我还有以前我结婚之前，我还有一句话我常常挂在嘴边，两情又是长久时，又何必朝朝暮暮。我实在那时候我相信是两情一个相爱的时候，又何必朝朝暮暮嘛，这个我爱你我的心表明出来就好了嘛。 可是我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告诉你，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那是撒旦的谎言。两情要是相爱时，就在乎朝朝暮暮，你爱早上要表明你的爱，你晚上也要显明你的爱，那才是你爱。你的心如何，实在是自己不知道，太太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谁知道？所以谁提醒我们说，你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那而且夫妻关系是这样，与神的关系又何尝不是这样？圣经提醒我们说，买早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言语放在神面前，买早晨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意念放在神面前，好让神能够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是蒙神的福分。那实实在在是感谢神，神藉着婚姻能够提醒我，能够相爱，实实在在需要他，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我们能够爱啊，就能够爱的。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很开心，因为有个牧师讲，就是结婚之时为什么开心？我爱我自己，也得到一个爱我的人，何等喜乐！可是结婚以后不久，就会发现我们的爱，他也要求我爱，我也要求爱，究竟怎么办呢？那阿摩斯书提醒我们说，二人要不同心，岂能同神？可是同谁的心呢？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为同谁的心，很多的时候在那里冤，在那里恨，在那里烦。可是心，我们知道，如果是感谢神，神借着婚姻让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我的心不能同的，还没办法同，唯有的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来同神的心，知道神的美意，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能够同心。不是说那这才教养孩子上面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感谢主，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我们实在是有孩子，让我们能够知道彼此更多的那个惊喜，也接着教育孩子，让我们更多的看见自己。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一片镜子，哦，我实在是感谢主。我常常围着这句话，我恐惧战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看不见自己，可是在孩子身上我可以看见自己。在孩子身上一生下来的那个孩子都很可爱，可是孩子当他有一点那个的时候，就会有试验就会表现出来，就让我看见自己。那实实在在感谢神，但我们也实在是感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学习那个惊喜，有我们那个同点一个蜡烛。当然我们不只是爱十五年，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是让我们能够相爱，不只是才现在，而是到永远，而且更是让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上的一个显明，让主的爱让我们能够更深。那事实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弟兄也有个分享，就是说有三股裙子要拧在一起，那个裙子才有力量，两根裙子好像不够，三股裙子，而且不是说平行的，你要拧在一起，怎么拧化，就是在生命的交通里面，在生命的交流里面。但愿神实在是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家庭，也帮助每一位在座的父母夫妻，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爱能够彼此爱得更深。好，谢谢。
就刚才弟兄的分享，好好感人，真的是呀，看得他们很非常的羡慕在主里边这个这么美好的爱。我想说的是，祝福所有我们这些家庭，特别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能是像这么美满一样。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一起来庆贺我们和神的这种银婚和金婚的时候，那会是非常的美好。我想今天分享的是求神呢看顾我们的眼目，我想分享这么一个题目。我从前年的时候我就改了工作了，我就过去我是在办公室上班，从前年开始我就变成一个全职在家里上班的了。 全其实在家里上班有好多的不方便，就是你跟人的沟通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对这个事情其实有好多的版本，有好多的看法。有的说你不用开车了，你省了很多的汽油，这是一种版本。那有的说了，你甚至说衣服也省了很多，你不需要那么着装了去办公室。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少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social 沟通。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顾杰知道也，我太太也在家里。我看到的更好的是我们俩能 24/7 在一起。所以我是感觉到非常的祝福神给我，让我们俩在一起，在一天里边多了好多的时间。我算了算，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算起来很快也就赢婚了好像。感谢主给我们这一份。所以我说到这个眼目的时候呢，我就回想好多，但我记得是两年以前，当我看到了，我也在想，在思考好多的问题，包括我们教会的光景。我就跟弟兄有一个分享，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位年长的弟兄给我分享了一个经文，是在罗马书，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就念给弟兄姊妹听。第三节是这样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句话，感谢这位弟兄借着这个经文给了我很多的，有很多的分享。神的这个话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所以呢，我这几年我就在思考，我们神给我，他让我们到底想让我们看什么。有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一双眼睛，当然我这戴了一副眼镜可能多了一些，但是我们都有一双眼睛，我们每天其实我们都在看，都在思考。我们可以对一件事，刚才我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版本，我们可以有不同，对事情有不同的翻译，有不同的视角。那就这个提醒我，是提醒我在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当蛇告诉他，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了，你就会分清是非，你的眼睛就会像神那样去明亮。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好啊，很奇妙啊。当他吃了禁果以后，他马上就知道自己身上有羞耻的东西，这本来他是不具备的。当有时候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亚当夏娃在吃这个果子之前，他们太幼稚了，太单纯了，是不是？他们连自己羞耻都不知道。可是呢，他们身上，我们忘记了一个说，当我用眼睛评价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他们那就是神所希望的，是非常宝贵。他不需要看到这个，因为他只需要眼睛只需要看着神，只需要听到的，只需要听神，那他就足够了。因为呢，神给了他是足够的智慧，足够的丰富，也足够的美好的光景让他去看。所以呢，这个提示就给我了很大的提示，也有很多的经历。感谢神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提醒。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看很多光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像是怎么搞的，美国的教会一下子好像很多的，有很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好像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人，好像他不是像我们本来看的是那个样子，有些很著名的一些人物，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免就会看到这些。当我们看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好像这个教会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座位好像空的多了一些，好像我们不敢把福音朋友带到这里，因为好像讲台的信息又怎样怎样。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会带着一种自己的眼光，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对神的信心，他是让我们的眼目始终是盯着看着他，他赐给的信心，我们只要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有足够。因为什么？因为这世界的所有这一切的变化，我们教会所谓的这个光景，实际都是在我们神的掌管当中。如果我们的眼光是仰望他的话，我们知道神还是在掌权，他没有让撒旦在掌管这个世界，而是神 在掌权，而是神他自己还是在掌权。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个眼目的时候呢，让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不至于说在这个纷乱当中我们被干扰到。这又让我想起的神说，我们当瞄准这个靶心的时候，只有那个靶心才是不犯罪。那我怎么才能瞄准这个靶心？我在查经我们小组的时候分享了这个瞄准这个靶心，不是说我们要到靶心之外把所有的杂质都给排除了我们才回到靶心，我们只需要我们的就专心盯着那个靶心就好。这个靶，因为这个靶心里边有足够我们看的，有足够我们所需要的，有我们的智慧，它会提供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离开靶心去分辨这些。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让我们这样做，而是神让我们看着他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动摇。当我们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感叹这个今不如昔，这个世道好像在没落。可是我们忘记在这些事情都没有，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在说，在末世的光景完全没有超出，没有神给我们的掌握这掌权。我记得在两年之前，我们这个查经小组刚刚兴起的时候，不是兴起，神在做工的时候，刚刚组成的时候，也有过一些听到一些弟兄一些劝告，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记得，就是说，要不要把福音朋友带到另外的地方？因为另外那个地方呢，福音环境更好一些。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光景是，心里边实际有一些软弱。但是呢，我就想起了这位弟兄给我分享的这段话，让我看到的是什么。结果神就提醒我说，不要眼目分散，也不要跟弟兄去那个，要去好好的去听任何的给你的建议，而不要去因为这个是软弱。所以呢，就在神的面前，就真切的感到神是在带领这个事。不是说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说只要是我们看着我们的眼目是看着他的话，神确实会对我们说话，他确实会引导我们。所以呢，我就说当我们眼目看着神的时候呢，实际上神也就会把我们的心意给更新了，他也就会管住我们的眼，以后呢我们的嘴也就会管住。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同工的时候，还是在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从个人的这个旧我里边说出好多话。当我们想说如果怎样我就不怎样，或者如果怎样我就怎样的时候，我们想想看，这个话是我们从神的心意里边在讲，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旧我里边在讲？如果我们跟神这样说，神呢，如果你喜悦的我就去做，如果你不喜悦的我就不做。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去说的话，神听到的话，他会喜悦我们这样去想，也会喜悦我们这样去讲。所以呢，我就借着这个呢，给弟兄姐妹一个勉励，在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光景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眼目往哪里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神。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不知道怎样去分享，怎样去勉励的时候呢，我们求神告诉我们，我们说怎样的话是带着建造，我们说怎样的话是带着神的心意，我们怎样去分享是带着神给我们的爱。好，谢谢弟兄姐妹，我就有这分享。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这是回去有6个月不到再来，继续我上一次的话题。那个我是个罪人，我回去了以后呢，有很多的那个宴会请吃，有退休的同事，有同学，有亲戚朋友。在大陆呢，尤其在上海，它是非常的繁华， 可以说撒旦的世界那里诱惑很多很多，他们呢也跟我说，碰头了以后你都要聊家常啊，要去家常呢，那无非就是你有房子多少，钱多少，你当过什么官，现在在还在做什么事，有多少收入，有收入之外还有会数的收入啊，这个些问题呢很多啊。那你当然这个物质的诱惑呢对我来说，可能我也有的时候也很软弱，也经不住这个诱惑啊。但是呢想了一下呢回来呢还是自己心里面有安慰有平安，因为我信耶稣，我没有白吃人家的。像我以前在大陆就是吃公家的，吃共产党的报销的，现在我自己掏钱吃我自己的啊。那个他们呢就谈到这个理想，现在人我说你们没有理想，他说我们怎么没有理想，我们已经有理想了。他的有好多，我的好多同事退休的，有的好多同学他们日子过得很好，他们就是这个理想，我房子住得大，我钱多啊，我有汽车，那我这个那我说这个物质的欲望呢，这个人性是填不满的啊，那是更可怕的啊。人要追求物质的欲望，像宗教般的狂热的追求，人就没有了理想，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精神。我跟他们说啊，这个那他说你有什么理想？我说我不是理想，我有信仰。信仰我以前好多同事他说信仰你是在木材公司做人事工作，你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我说那个时候的想法啊，现在不一样。我说你们想一想，哎，那个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共产主义什么情况？人们思想觉悟极大的提高，物质极大的丰富，啊，国境所能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我说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样？我说你现在大陆你看好多人有什么区啊，啊，你看一看能做到吗？没有。我说你们现在的追求就是这些东西啊。当然我也，他说那你不需要物质生活，当然我是需要的，但是心安理得，我拿我的退休金过着我的日子就很好，不要有什么灰色收入，也不要去那个请吃，也不要那个吃公家的钱啊，就是这个信仰就不一样。我说这个人生就是那个追求就不一样啊。这个他们呢，我在小区里面去退休工人也跟他们说了以后呢，他说那么你现在信？我说我的信仰就是基督教。那不是宗教。我说不是宗教，我以前讲过的，基督教是有一种信仰，信仰就是要一个要相信，一个要仰望，因为真理的东西都是抬起头来仰望的。你们现在就包括我，你现在整天就吃喝拉撒，租房汽车，你是往地下看就输钱，人低头的时候，我的人就矮化了，像动物一样有追求了。人要有一点精神，那肯定是抬起头来仰望，仰望啥？仰望有神。中国有句古话，抬头三尺有神明，是有神的。我说你们不要不信，他们都不太相信。他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他不给你相信。我说我到教会去，去了三次教会，哎呀，去，好多那个上海的教会很少，就七八个基督教教会。那个教会像看电影一样三场的，第一场9点钟，第二场10点半，下午还有。 为什么他共产党限制那个教会人很多，信徒很多，多了以后呢就做礼拜了就挤不过来，几千个人有，坐那个小小的圆凳子坐在临时家族家那个地方，和环境很不好。而且呢那个问他，我跟他有两个好的游戏，那个我一起在小区里面，以前我们一个查经小组里，问他们怎么样，你们在这里，他说不行啊，这个讲台上讲你不能去随便讲的，讲台上的那个讲稿是要经过审查的，要宗教事务管理局统战部管的，他就这么一回事情。当然上一次那个基弟兄来感觉，哎，谭弟兄你这个传道传的怎么样，我说很惭愧，这个地方好像效果不大，传一传那些啊，很不理想，因为这在大陆的这个宣教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啊，当然也有很多有弟兄姊妹，他们还是相信主耶稣的。他们我在小区里面碰到好几个，一个福建的陈弟兄，一个罗姊妹，他们都很爱主，年龄比我大80多岁的都非常爱主。那个卢子梅碰到我说，哎，要主里面平安，你回来说回来回来，他说主看顾保守我，他没有文化，小学大概2-3年级，但是他能看圣经，他还看旧约，我跟他交流，他旧约都能背下来，啊，我说这就是信主的奇迹，啊，信主了以后，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啊，你不信主的人，那个整天他就站在那个，我们那个生活圈子里面，因为上海的物质太丰富了，就是什么都有，全世界的东西都有，只要你肯花钱，什么东西都有，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的。但是呢，确实，他离神，我就感觉回到这里来，我就离神是近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污染，那个空气污染、水污染，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人这灵魂的污染。这个灵魂污染你那么多人，每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就有人来要请我去，要去什么？要去，就是那个吃吃玩玩、尝尝，啊，那个地方很丰富很多，那这种场所也多得不得了，啊。那是有这个污染，确实很多，那是撒旦的世界。回到这个地方呢，人类这个就精神上跟心灵上就比较单纯纯一，啊，我们追求上，哎呀，没有什么生活，没有文化什么，但是呀，你多看看圣经，查查经，礼拜天来做礼拜，这个人这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有极大的丰富。啊，我跟他一些那些退休的老同志，跟我们那些邻居，都大概都在60几岁，有的七八十岁，就跟他们讲了一下这个耶稣，讲了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纪念你做礼拜啊什么的，礼拜六这些上次我已经讲了，就不重复了。啊，这一些都是基督教的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啊，所以因为人有了一个精神，有一个信仰，就是就不一样，啊，我说你们，因为你们缺失的是什么？你们不是缺那个钱或者房子或者是少衣服，你们缺的是一种信仰，缺的就是一种基督的精神，啊。那个，我觉得心里面的感受到这里来呢，就感觉到确实不一样。就我个人呢，以前我也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也是诱惑的。2008年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也申请绿卡， 那时候大概我住了11个月，我就要回去了。立刻我说我不要了，哎，这里我不习惯。哎呦，这里多苦啊！我上海多好啊！回上海，08年11月30号回去的。后来呢，过了2年，他们叫女儿叫我啊，你来探亲啊。哎，他就不批，你也不讲，那个签证官，哎，对不起。把退出来。你要跟讲，还要下一个来，你不能讲。3次拒签，第二次拒签以后呢，感谢王老师给我写了个东西，保证我这里来不延长，这6月以内就回去。不行，不理你。我说，那个签证官到里面去商量了45分钟啊，那个。那门口的警卫啊，是都是中国人，他跟我讲中国话，他说你认识他，他要请你吃饭。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我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情了。后来签证官出来12里，对不起，我们的老板不同意。你的情况我很理解，那我说我不能去了。可以啊，你应该渔民啊。后来就是我女儿接到这个搬了，就半年左右，很快就搬好了。那生是有安排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到这里来见证，就这样，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啊。给你绿卡了，你自由进出来，不要老是到美林国去签证，那签证很辛苦的啊。他们说，哎呀，美国怎么不好，我说好不好你们去看，所有的人都要到美国去。我到那个广州领事馆签证，在上海领事馆，你们去看，早上5、6点钟就排队，人家9点半上班，你5点钟去干啥？说明就美国有个好，因为他们都很向往啊，他们都向往。但是呢，有的人嘴巴不说，哎，不好，这不好，他心里面都感觉知道啊。其实美国很好，为什么那些当官的子女都要到美国来去？就是这个道理。我就跟那普通的人职工讲，哎，假如你们有钱，你肯定把你的子女送到美国来念书，可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的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文化，美国不是一个先进的科技强国什么的，美国的文化是什么呢？美国的礼教就是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比工业、农业什么国防科技力量还要大，它能吸引人，对吧？不仅仅是美国的生活安定啊，有保障什么的，美国这个文化就是我跟他们说。哎，中国你有文化吗？你说起来，我们5000多年的古文明啊，孔子学是什么学说，你能吸引人吗？你不能吸引人啊。所以这个讲了也，他们听听好像有道理啊。你们都要到美国去，美国去了就是我说那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这是肯定的。人的道德水平不一样。然后就不多讲了，因为讲明很多大陆很多普遍的问题存在人的道德，就讲一个规定，那个中国是过马路，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电视上也有，报纸上也有，杂志上也有，中国是过马路就是人乱哄哄的一起走，不管你红灯绿灯了。后来呢，国家出了一个规定，公安部交通部门出了一个规定，不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乱穿马路的，要罚款，那个开车闯黄灯的要罚款，要罚6分，这个驾驶证就是12分，12分扣完了你就取消资格。这个规定好吧，我说好啊，但是你行得通吗？行了3个月不到， 就取消了。为什么？因为人的精神不一样，人的道德水准太低，他就没人可以遵守。这个还是公安部中央出的那个规定呢，执行的怎么样？执行不下去啊。好，谢谢大家。
我就有这个心智想说，但是我觉得一直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神让我说的，一直为这个祷告。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要站上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神给了我们两个生命，一个是我们父母，通过父母，一个是我们当信靠主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第二次生命。神也给了我们两个家，一个是属世的家，一个是属灵的家。那么这两个家我们都应该要建立好。然后你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一个真正一个大财团，真正一个大公司，他是如果他让他自己更好的前进，他们有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那就是他们会听取下面的意见，他会有一个意见箱，或者有诸如此类的。那么有些就会，如果你的意见被采纳了，都会给你一些物质的奖励，那就是这个是很好的。就这一两个月来发生在我们家，就发生几件事，就让我这几天又经过教会，有时有些团契参加一些活动，听到了我就很感恩，就把这些，哦，原来我没有听。你知道我的大儿子，我有时候开车载他的时候，他总是说我妈妈妈妈，你开车太快了，你不看。后来我总是很生气，我心里就觉得你是老几，你是我儿子。而我有一次我跟他说，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妈妈就开车了，你来教育我。然后有一天，上个礼拜的，实际上是一个半礼拜之前，我跟我的小女儿学习真言，然后我就在跟他，我们学了第10章，然后我就想给他举出来几个例子，其中有两节我就想，一个是12节，恨能挑起事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错，禁止嘴唇是智，是有智慧。我说我就给他举个例子，我说你看爸爸得罪我的时候，然后我就原谅他，哎，我就不说话，这就是表现我有智慧。后来我那女儿就笑了，然后她说，妈妈你不要老说爸爸，你要指出来，首先从你自己，你干嘛老说。后来我当时就笑，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我又通过一些团契活动，又通过昨天，其实啊，是前天星期五晚上那几周的见证，给我冲击很大。我就回去就在想，确实是神是给我把婚姻交给我们是一个淬炼，是一个锤炼。那么就是在这里面，确实看我们每个人怎么就像他们四对儿，最后一再表示。你看他们就因为有神，所以才能够真正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你们看他们四对各有各的特质，但是因为有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像我们一直那个弟兄也所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线，我们会越走越远，就因为我们有神在上面，所以我们最后的共同点是神。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我也就是说也很感谢我的儿女，我的先生啊，就是让我唤起。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说我要说诚实话，我要就说要有我的诚实最面对他们，可是我就忘了有时候自己就是说把自己真正的去检讨一下。然后我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这个配偶不是我们去把它改变，而是神把配偶给我们，让他来修剪我们，让我们塑造就更像神。我又在这里就是很感谢我的先生，确实也包容我很多，我就是在这里很感谢的，真是。然后再一次，我们这是确确实实是家，我们的小家，属智的家，需要我们的爱心，需要我们去一同共同的建立我们属灵的家， 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去建立。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被这个教会都来到这个教会呢？因为这确实有家的气氛，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才会集合在一起。那么这里面就需要，就像今天下午就是我们有爱宴，爱宴完之后就有同工会。同工会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说那我不够资格，我不能来，因为什么同工会，我就觉得很这个是你必须有多少多少资格，有必须然后你才能参加。那实际上不是的，那神告诫我们，同工实际上就代表我们共同为我们神的家来工作，共同来建造这个家。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为了只是托付给每一个这几个人，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贡献，然后就需要我们大家每个人来投入。所以今天吃完饭之后，如果你们可能的话，希望大家都能留下来，因为你知道，就像我们刚才我之前所说的，都需要采纳任何人的意见。建立一个家，你不要，你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不要去推给别人，你是主人，你的责任是共同来建立。所以就是欢迎大家也留下来。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别为灰心，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这个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呢？那实际上就像你跟人，你人有错了，你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改正，何况一个教会那么大的一个教会。那我就前一阵我也是在这里，我也是向我先生儿女们做道歉。大家都知道，有可能有些姊妹也知道，我看小说，而且我是看言情小说，我真的是看得好入迷啊。那我先生儿女都是知道，有的时候我能一直看到凌晨三点，就好，我觉得那是那么轰轰烈烈的爱恋，那么好，我就觉得太激动人心了。然后我先生也在跟我说，我自己也知道。那么这本你说说，我自己很早很早就知道啊、哦。我说这本圣经我一定要读，但是最后战胜的呢，还是我的那个言情小说。最后一遇到问题，我就觉得那个言情小说就成了我的出破口。然后也是，可是呢，在前两个礼拜，又在上个礼拜，就连续发生几个事。我就很感谢神，我说哈利路亚，我改掉了，因为我真的是戒掉了这个看这个言情小说的坏习惯。然后我是最有事的时候，我只想到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寻求帮助，然后一个就是看属灵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人，那我是经历两年的时间才改变，那当然教会不会那么慢，但是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不要灰心啊、不要因为这个哎呀怎么回事，我提了意见这没采纳，有时间。但是如果你不提，那么也许就会包着。你们知道那个葱，尤其是那个香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验，如果你买回了香菜，尤其是现在从那个 Sprout 买的，我买回家就放在那个冰箱里，过几天它会发那个黑叶子。哎呀，我没时间管理，我就接着。可是就趁有时候趁老公不注意，过了一个多礼拜，一个半礼拜，我就偷偷把它扔掉了。实际上为什么？你这个东西越捂全部变烂了，但是有的你要真正把它敞开，实际上你那个从那个买回来那个香菜，你真正敞开，让它把水分弄掉了就会好起来。就像我们有问题可以啊，谁没有问题啊？那不是说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好人，那神不用救我了，因为我们教会虽然是神的教会，也是罪人组成的，那是会有问题，没关系，我们给他敞露出来，那么让神来做工，那会慢慢变好。但是真的不要越捂越出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弟兄所说的，我就觉得他采纳那个，他虽然实际上他的建议是对的，但是他听了他也没有那个，他用神来。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中国有句就是说，有过则改之，无过则免之。你知道，我就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家里也是一个共同的互相的互相来建造，也互相来支持，互相来，我们真的如果我们靠我们一个人或者靠一个小家庭我们建设不好，但是因为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携手前进，携手，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共同的建立好。谢谢大家。
北平安啊，我是一点都没有准备说今天站在这里，所以刚才竹林就问我，他说哎，你有什么要分享的，他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啊，因为星期五，上个星期五晚上我们就有youth 有四对年轻的我们结婚25年了，那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来跟我说，他说哎，看不出你们也结婚25年了。所以我就觉得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像其实看我觉得我已经很不年轻了然后头发这两边都已经白了，所以我就回头看突然一想说25年走过的跟竹林在一起的日子，我就觉得我充满了感恩，我就非常感谢神说把我跟竹林在一起。所以我们星期五晚上已经有一些分享，所以我就不好像刚才竹林说，他说你要去就要快，因为我每次竹林他说我要是坐下来开始讲的话那就至少要半个小时，所以他说你就上去这样子。 anyway 我就不太会重复说我们星期五晚上分享的我也没有真的是没有思路说准备说讲什么，所以我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因为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哈。那我就刚才拿到圣经的时候我就是去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买的这个圣经的夹子，那我当时去那个 Madeira 吧叫做哈，那个 Christian 119间跟 Medicap 的那个 Christian Bookstore， 我就那天就看到这个夹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因为这个它是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他说 For I know the place I have declares the Lord, place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ce to give you hope and the future。 所以我因为人矮所以站在这里看不到，所以我也看不到你们，所以我就站在这里。 anyway， 所以我拿着这个夹子回去的时候，那一天我就正好打开我就圣经，我就那一天就看着这个我就哭了，而且我哭了很久，因为我就觉得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这句话，他说我不知道英文中文是怎么说，他说好像是说我对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叫灾祸的意念，为了你幕后有指望，大概是这样的哈。我就非常把这句话存在我的心里，因为我觉得这多少年来即便是在我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当我回首的时候我也认定这句话，他说For I know the place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他说 The place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ce to give you hope and the future. 所以我就回想起这些日子来。所以那天晚上我们25年纪念的时候，那竹林就问我说，他说有什么歌你觉得想放的跟那些照片一起的，所以我就选了那首歌叫做 In His Time。因为那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回头看所有的日子，说神在他的时间里面 He make everything beautiful， 就是在他的时间里面他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我记得我们其实我不是太想分享，因为每次都是别人说我的时间讲的话就太多了哈。我特别讲到说在这25年婚姻里面，神让我学的一个功课，让我明白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讲到婚姻，所以就包括刚才弟兄分享，他就说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不管是在婚姻里面，如果两个人结合，我们其实 我们可能觉得两个人过得很好很幸福，就是一个美满，就是一个很好的婚姻。实际上在这些日子里面，我就发现其实婚姻神设立一个婚姻，它不只是为着我们 for 我们的 pleasure for 我们的好处。我真的是觉得神设立一个婚姻，它是也 for 他 for 成全神的美意。所以当我刚才我就回想看到说，神起初在创世纪里面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就说他造这个配偶来帮助他。哎，你就发现在这个话里面他没有一个后面的话，就是说他帮助他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神造我们的目的在婚姻里面他也有一个目的，就是 fulfill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意义。所以我那天晚上就特别讲到，就我分享那一句话，其实我后来有一节我没有想到的，其实我现在在讲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我都忘记在哪里了。他说在大户人家里面，应该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对不对？他说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但是你们若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成为高贵的器皿。那在婚姻里面，我觉得这些日子里面，神把一个最美的话放在我心里面，那就是我那天晚上分享的，就是他说你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那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我们曾经走过如何的路，我们或哭泣，我们或流泪，我们或有多少的征战，就像以赛亚书40章30节他说的，他说就是少年人也有疲乏的时候，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并不至于羞愧，他并且会像如鹰展翅。所以我就回想我这些过去这些日子，我们可能有疲乏的时候，我们也有全然跌倒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就像这句话说的，神他就给我们一个 plan。 所以在这个所有的日子里面，不管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不管我们是一个人还是我们共同的婚姻，但神都有一个 purpose。 他说他是为了 prosper 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繁荣，我不知道怎么，然后他就是为了给你一个 hope，给你一个 future。 所以我昨天星期五晚上我就回去跟竹林说，我真的是巴不得在我们回过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恩，但是当我们25年之后，上那星期五晚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说，展望我们未来，我但愿我们年老的时候在炉火旁，我们回想的时候，但愿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婚姻，你是一首诗，是一首美丽动人的歌，是一幅画。然后你回想的时候，你会说，就像俄国的一个作家，他说，当我回首往事，我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那我不知道他信不信主，但是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所不虚度年华的标准就是神。所以神是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是怎么样，就像诗篇90篇他说让我们有智慧能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就但愿我的婚姻，我往前的时候，我回头，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但愿有一天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像一个艺术品，现在我们是什么都 in progress 哈，我们都在建造之中，但那一天神看我们为宝贵，他看我们为美丽，因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祝福我们。
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美好的一些见证，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诗歌715首，像刚才讲的。